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我是杨天成。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呢，是专门来向你介绍我们这个智能的主这个节目，欢迎你收听。
嗯，是的，也就是说关于尔萨麦西哈他带给我们的佳音。其实呢，在节目中节目之外呢，都有我的朋友问我关于一些主的奥秘，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认识主，他们非常的好奇我所信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怎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在我生命中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帮助我到什么，他觉得很好奇。因为可能看到我的一些的改变，又看到我的生命被这样大大的赐福啊，被这样祝福到我的生命，所以呢非常的好奇了。
嗯，
那其实今天呢这个节目啊的其中的一个环节，百花夫人，就是一个呢向您介绍主的。百花夫人是一个传记所改编的长篇故事，是一位巴基斯坦外交官的夫人，她的信主历程。那我们知道啊，巴基斯坦是信回教的，所以她信主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主在她生命中是怎样的显现呢？又是怎样带领她呢？我相信这个环节呢，能给你很好的启发，让你更加来认识主尔萨麦西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接着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两个的节目环节，分别是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
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
我们是天韵组合。
我们是天韵组合，我是当中的天成。
嗯，我是沙韵啊。我知道大家现在无论是这个演唱会啊，就是歌星啊，
嗯，
还是什么就是好多的这个
艺人，
对，艺人都喜欢搞组合啊。我突然想想，哎，我们这个天韵组合也有一段时间了哦。
对，
不知道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征服一下呢？你说，
嗯，
啊，也没有人来回应我们这个环节。
嗯，
哦，
你说的是怎么征服法呢？
征服，我说的
是我们的
没有，当然呢，我是想带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征服。
嗯，
那其实是怎么样？什么叫征服呢？我相信每一位的听众朋友都有不同的解释，也有不同的范畴，
嗯，
对不对？你说工作也好，或者是这个男朋友女朋友这感情也好，
嗯，
或者是其他方面吧。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谈论的这个范畴，我们谈论的范畴就是，无论你想征服哪一个领域啊，
嗯，
我觉得最先征服的那个就是自己。
嗯，
我就想，哎，今天谈谈这个话题。
哦，嗯，你一讲到征服呢，我就想到一首歌，就是那英所唱的，
哦，
就叫征服。
你给我们唱出来吧。
我不会唱，但是我会那个，我知道那个词。他说：“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分粉身碎骨。代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的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
哎呀，我觉得你唱出来比你说出来应该好。
问题是我不是那英，
哦，
我只是天成，所以呢，我只能用这个词表达。
对，那你跟我们不如说一说这个，你对这个歌词呢到底是怎么看的？
其实到现在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写这些，到底这个意义是什么，我还是不明白。但是我总结出了一个，就是说我被你征服了，我的决定是 糊涂，这就是被你征服了。
就这样被你征
服了。所以到底是什么，我也是糊涂。但是我觉得
嗯，
在我们的这个人世间呢，我发现呢，每一天或者每一个地方呢，都充满了征服的意味啊。你看，运动员想征服对手，军人呢想征服敌人，商人想征服竞争对手。国与国之间呢也是这样，你看一个国想征服另外一个国，你看到现在这个局势、
嗯、
啊，你看看男女谈恋爱，男孩子想征服女孩子的心，甚至夫妻之间，这个丈夫想征服太太，太太想征服丈夫，所以的征服来征服去，大家都在征服、
哎、
人的本性就是征服。
是真的看出来人的本性都是征服。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征服真的是关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啊，我一直啊挺喜欢追一些的，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那其实在男女相亲的这个节目我以前是不看的，
嗯，
自从里面有这个我觉得是我预知为黄金三角的这么一组合的这么主持人的组合之后呢，我就开始看这个相亲节目啊、
哦、
那我发现呢、啊、在这个节目中很多女孩啊说了一句台词，我跟你说，我先生他听了之后，他问我为什么你们内地的女孩子老是说我要找一个能驾驭我的男人？他说这驾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征服喽。
哎，那我就跟他讲，那如果说用一个词来跟他差不多解释一下，我说呢，女的就是希望男的把自己给征服了。哎，我也喜欢被男人征服啊，
嗯、
被我
好像有一种
先生征服，
好像有一种自豪感啊。
我觉得我是个小女人的感受，
好像一个珠宝被有那个识别的人
哎呀
赏识了，
这个形容很好哎，对对对，
这个、所以这就征服了、
嗯。哎，对，如果我相信，如果这个相亲节目的这个女孩子们，如果有你刚才那种想法，我觉得比用驾驭这个词更好、
嗯，
比用征服这个词也是更加的好。那其实你看那些女孩子。就是希望被对方征服驾驭的，我发现他们的外表啊都是非常漂亮，内心都是非常这种，哎呀，有点咄咄逼人的，这看上去呀很挑剔，
嗯，
也很高傲的这个样子。所以呀、啊，哎呀，我觉得，我突然想啊，嗯，我是走过这个恋爱期，到了婚姻期，我突然想给这些女孩子说，如果你想对方征服你、驾驭你的话，那你一定。要把自己谦卑下来，
嗯，
你要改变自己啊，你要真的是先征服自己，让你自己先能驾驭你自己的心啊，温柔下来，对方才能够来所谓的驾驭你，
嗯，
征服你。
对，我们人都希望征服对方啊，其实如果你要征服对方之前呢，先要征服自己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征服啊。
是，那其实在这个沙韵组合中，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我们每一次会讨论一个方面的问题，也会带出呢一些的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比喻也好，作为一个启发也好。那今天呢，我还是要说到啊，有一位这个非常有名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上很伟大的一个所谓的征服者吧，那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嗯，夸他伟大啊、夸他征服了很多，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嗯、
因为他征服了很多的土地，他有很多的人民。那有人问他，亚历山大大帝啊，你是怎么样凭着自己的力量征服这一切的啊？太伟大了，太不可思议了。然后亚历山大说了一句非常非常令人想不到的，非常令人觉得谦卑的一句话，他说啊，我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说征服别人，而是在我征服别人之前，我先懂得征服自己。哎呀，他说这个话，你想想，对一位这个征服者亚历山大来大帝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他能够有勇气说出这一点。然后他说，比如说我征服我自己什么？我也懒惰呀，我也有恐惧的心啊，我也有灰心的时候呀，但是这些缺点在我征服别人之前，征服那些人民土地之前，我就先把这些先征服了，我先征服我自己，我才能做到其他。
先征服自己的生命里面的问题啊。那我就想到这个另外一个人物啊，就是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一个人啊，他是在1953年第一个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他是这个叫名字叫希拉瑞啊。那他呢，在登山之后，有人问他，他说在登山的过程里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的回答说，就是要克服心理障碍， 阻止自己放弃尝试的念头，因为我要征服的不是山而是自己。所以呢，你看到面对这些征服的时候呢，首先是征服里面的这个自我。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比如说颓废啊、自卑啊、懒惰啊、恐惧啊、灰心啊，这些呢，其实在我们里面呢，成为一个巨大的一座山，拦阻我们往前行。所以首先呢，是要征服自己。
是是，那我相信我们说到的这两位人物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他们在人看来这么了不起啊，但是他们都说到他们是先征服自己的内心的。真的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人类的科技也是发展的很多很高了，可以飞到外层的空间啊，也可以钻到最深的海底。我们呢真的可以用金钱、用武力啊、用美色啦、用手段去征服别人。但是当你发现啊，人呢最难征服的不是这些，而是自己对自己来说非常熟悉，对不对？怎么可能是征服自己呢？但是呢我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谈论的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里边的一些缺点、一些恶习，甚至说一些负面的情绪，还有一些心灵上面一些非常幽暗的地方等等各方面，我们是不是一次次的想改变、想征服，但是我们确实有时候失败了，有时候确实也是好转了一点点，那都是逃不过一个，就是自己真的很难征服自己。
所以你看到有的人比如抽烟啊，你被这个烟瘾挟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摆脱的。所以一个小小的烟可以控制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征服这一切呢，不是靠自己的一个信心啊，或勇气啊，或者毅力啊，更是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能力。这个更大的能力呢，就是我们的主尔萨麦西哈而来的能力，否则我们靠自己呢没有办法去胜过的。
是，我也是呢，因为这个环节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不能把在这个征服自己的这个方面的一些经历啊一一的道出来。我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啊，在我的很多方面，我是通过主尔萨而来的能力我先胜过的。这种能力非常的奇妙，可能有的人很快的胜过了自己的一些的问题，有些人可能慢一点，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来到主尔萨面前，如果你愿意告诉他你的软弱的地方，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你愿意跟他亲近，想改变征服你自己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主一定可以帮到你的。那在今天环节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把这个天经啊一段的经文送给大家，我也希望您记一下是对您也是有一个鼓励的，就是记录在天经罗马书的15章13节，说啊，愿那赐盼望的真主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的盼望靠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
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
天韵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集说到，主给了百花夫人一个特别的经历，不仅如此，神让她看到了更多的景象。百花夫人发现读圣经成了一种亲身的经历，因着读圣经，她的行事为人也发生了变化。她在众人面前表达了对基督的信仰，并且参加了牧师夫妇家中的一次重要的聚会。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寻找他的同在。
我开始喜欢这些在聚会中的人，也很高兴地和他们交谈。我知道我的想法是对的，这些基督徒和我过去在宴会上所遇见的那些人完全不同。在聚餐尚未结束之前，每个人也与大家分享了一些自己对神的真实体验。大卫说的没错，这顿饭真是的丰盛，而更有价值的是神的灵道所带来的喂养。我真盼望能常有这样的机会得到这样的喂养。临别之际，大家过来握着我的手，希望我经常的参加这样的聚会，也希望我经常能和一些基督徒来往，并且在晚上有一些查经的时间。我就这样开始了参加基督徒的聚会。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都去欧达夫妇家里。他们住的是一栋的砖房，客厅不大，只能容纳12个人。参加聚会的信徒除了两个巴基斯坦人以外，其余的全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其中有一对瘦小却活力十足的美国夫妇吉士代，分别是眼科医生和护士，他们都在当地的教会医院工作。聚会中，我们唱诗、读经，为彼此的需要互相的祷告。这些晚上都成了我一个星期中最高峰、最高兴的时间。但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忽然觉得不想去参加聚会，就打电话给他们，并说出了一些不能去的理由。这看起来只是小事，但我却马上感到了不安，却找不出是什么原因。我在整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看着仆人们手中所做的事，一切好像都很正常，但我的心里却很慌乱。于是我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里，我跪下来向主祷告。这时候马哈姆一声不响地溜进来，我一点的都不知道，只等到他那柔弱的小手触碰到我的手臂，我才知道他在我的房间里。马哈姆告诉我，觉得我好怪，并且问我是不是很好呢。我告诉我的小乖孙，我没有事情，我很好，叫他安心。于是马哈姆就蹦蹦跳跳地出了房门。我看起来像掉了什么东西吗？哦，连马哈姆都看出来了。我的心情立即起了变化，原来是圣灵在我里面说话。于是我马上感到灵里又温暖起来，我决定去参加聚会。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但我知道我行在神的荣耀里。我需要与信徒们常有交流，我体会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后，便下定决心，以后绝不间断去参加聚会，除非主耶稣叫我不要去。当我一步步地与主亲近，就更加渴慕主的话语。每天我很早就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圣经，而每一天都有新的体会。圣经活生生地开启我每天的生活，照亮我的每一步路程。圣经成了我心爱的香水。然而我也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天我和马哈姆一起去看望他的母亲。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晚，所以不想第二天早起读圣经，于是吩咐雷斯汉在喝早茶的时候才叫我起床。结果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我整夜的在做噩梦，白天一整天也感觉不对劲。难道神在对我说什么吗？他要我每天早晨都读圣经吗？这是第二次我感觉自己踏出了他同在的范围。但对于这样的经验，我却感到莫名的兴奋，因为我有了新的发现。我发现自己可以清楚地分辨我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就能感到平安喜乐，而什么时候我失去了神的同在。关键点在哪里呢？我该如何紧紧地跟随他呢？我回想起哪些时候感觉与他亲近，从最早的梦境，到后来花园里的香气，拜访米吉尔夫妇，按时后读圣经，和经常与基督徒聚会时，这些等等，这些的时候，我都明显地感受到主的同在。相反的，每当我责骂我的仆人，当我不读圣经，当我不灵修的时候，或者没有去参加欧达家里的聚会时，就感到神的疏远。圣经不也是有段经文这样说的吗？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另一个有主同在的关键就是顺服。当我顺服的时候，我就在他的同在里。我找到了一处在约翰福音14:23中耶稣所说的话：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段经文明白地说出了我心中想要表达的意思，如何能让自己住在神的荣耀里，也是我尝试做到的。关键就在于顺服。于是我向主祷告，我要做主的仆人，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我愿意向主顺服。以往我一直以为丢弃自己的意志来跟随主是莫大的牺牲，但是现在我才知道，这不但不是牺牲，倒是更大的福气，使我能与主更加的亲近。后来有很多次主都对我说，要我饶恕我的前夫。我听到之后内心挣扎不已，要我去爱普天下所有的人我都办得到，但是要我去爱这个曾深深伤害我的男人吗？我实在做不到。我不愿意为哈利德去祝福，更不想去饶恕他。我回想过去，甚至还要求主不要带领我的丈夫悔改信主，让他永远得不着我现在所享受的喜乐。但如今神却要我去爱他，一提起他我就怒火中烧，最好赶紧把他忘掉。也许我能饶恕他。我向主祷告，当我的话一出来之后，我又立即后悔。哦，我马上接着会自己对自己说，我无法饶恕他，主啊，我真的是做不到，我无法饶恕他，我痛苦着，并列出他对我所做的种种的恶行，过往的伤痛一一的浮现，恨意占满了我的心头，而我也因此感到与神分开了。我的恐惧战惊像个迷路的孩子一般，我哭喊不已。但是没有过了多久，主又奇妙地与我同在。我向他坦诚我的恨和我的无法饶恕，接着主用一句话来安慰我。主的话是这样的：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慢慢地将这个重担卸给了主，并将所有的怨恨和创伤也完全交在了主的手中。忽然之间，我感到在我里头升起了一种如同晨曦般的光芒，于是我从梳妆台间抽出了那幅银框的照片，望着哈里德的脸，我向主祷告：哦，父神，求你拿去我内心的愤恨，因着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用你对哈里德的爱来充满我，使我能够去爱我的前夫哈里德。我站在那里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望着那张照片，渐渐的，潜藏在内心多年的负面的感受逐渐逐渐地褪去，内心一股不可言喻的爱油然地升起。我开始关心起那个照片里的男人，真心地希望我的前夫哈里德能过得很好。我向主再次的祷告，希望祝福哈里德，并且赐给他喜乐，使他新的生活中每天都充满着快乐。当我这样祷告之后，笼罩的乌云离开了我，灵魂的重担也被挪去了。我深深地感觉到平安和轻松，我再次住在了神的荣光中，我要在他的荣光里永远都不离开。我相信这将是一段令人兴奋的学习的过程，只是我没有料到，接下来竟是一段可怕的经历。
如果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何来真理之词呢？如果说世上没有对错的分辨，何来对错二字呢？对错要懂分辨，真理也有绝对，这辨别的智慧乃是来自于主尔撒麦西哈。
是的，让我们呢真正的可以认识这位主，就是尔撒麦西哈。在节目的开始，我就说我的朋友他会问我一些关于主的奥秘的问题。其实呢，我也跟他说，如果想认识主，我们要讨论的太多了。如果说你想找到很多的非常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主的存在，或者主在我们生命中是怎样的起到那种强大的力量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辩论的话，我可能不会，我也可能不能够像你那么有智慧的跟你去辩论。我只是觉得信主也很简单，也很复杂。简单的就是只要你相信他，看到这个天地是主造化的，你就可以来相信他。
只要你打开心门，你就能经历恩典与真理。欢迎你来跟我们互动，也希望你明天接着来收听恩典与真理。下回见，
下回见。